今天是2017年的9月2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8。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我突然之间觉得有点小伤感，因为我突然之间发现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人呢，很多时候都太容易放过自己了。就说这几天吧，其实我不是没有想着上来录点什么，但是呢，我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昨天好不容易打开电脑了，也录了差不多有30几分钟吧，但是因为读错，然后因为中途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只能被迫中断了，导致呢录到后来我的嗓子就很疼，也不想也没有心情再录下去了，所以呢就此作罢。当时心里还想着说，那就明天再录吧，反正还有明天。结果到了今天刚下班的时候，手头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我是属于被加班的那种啦。因为是被加班，所以呢心情不是很好，以至于我到后来就跟开水爸爸说，哎，本来昨天说好的跟自己说好今天要好好的录上一期，也不出去吃晚饭了，也不散步了，就把这个时间好好的空出来，来跟你们说会儿话，或者说读一篇文章。结果呢，我跟他说，哎，我今天又不想录了，因为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因为我又被加班了。我好像总是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去做某一件事情，去做某一件其实自己内心早就已经跟自己约定好的事情。但是你看啊，人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如果我是跟别人，或者说或者说就拿借钱这件很简单的小事情来说吧，就是如果我借了别人钱，那我每天就会就是会有心事，每天不还给他，我就心里就是各种难受，各种不舒服，我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说好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他这样的一个约定一定要把它给遵守了，把这个诺言给兑现了之后，我才能够心里这块石头才能够放下来。比如说我跟别人约好了几点钟到哪里哪里，那么我就一定会在这个时间点，或者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就赶到那里跟人碰面。我是那种很遵守跟别人之间的诺言的那种人，但是我就发现我唯独不会遵守跟自己的诺言。所以说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再好比说昨天吧，昨天其实我也没打算录，因为当时我的理由是吃的太多了，对，晚饭吃太多了，胃里撑的难受，那难受呢就只能去楼下溜达散步来消化一点。结果散了半天步呢，跑上来坐在电脑面前还是不舒服，然后就说话各种有气无力的，录了半个小时之后觉得算了吧，既然录不好而且身体又不是很舒服，那就不录了吧。其实我每次都这样，我每次都会吃多，吃多了之后呢，我都会跟自己说，哎，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因为吃多了只会让自己的胃不消化，只会让自己难受。结果下次一碰到好吃的，哎，要不怎么说我是个吃货呢，根本就管不住自己呀。你是不是在很多时候也跟静心一样呢，特别特别嫌弃那个不遵守，不是，特别嫌弃那个不遵守跟自己的约定的那个人，这话怎么那么绕，特别讨厌那个不跟自己守约的那个自己呢？但是我今天在这儿叨叨一通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我下一次肯定还是改不了。好了，就当我是在这边随便的吐槽，随便的叨叨了。 我是你的朋友景星，你听我叨叨了那么多，那么你又是哪一位呢？好了，今天呢，景星是来遵守上一次跟你们的约定的，因为上一站结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说，下一次明天或者后天的时候，等我有空的时候就来跟你们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如果人生是一场比赛，那我退出。这篇文章我真的读了太多太多遍了，上次就想分享，昨天也想分享，包括之前的好几次都想分享，结果每次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篇文章我都害怕，我的天哪。就在打开电脑的前一两秒钟，我其实还是在心里在想，哎呀，今天要不要上来说点什么呢？后来想了想，来吧，好久没有来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有的时候我也搞不明白，我录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取悦别人，还是取悦自己？还是仅仅就是随心情啦，自己喜欢就好啦，或者说我有想说的话，我太无聊了，或者怎么怎么地，我就跑上来录了。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真的说不清楚。好了，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吧，也就是来自十点读书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作者惋惜。小的时候，我最怕父母提别人家的孩子，但是这个神奇的物种它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成绩单里，活跃在课外活动中，甚至会出现在餐桌上。隔壁的某某考了90分，比你强多了。你们班的那谁听说唱歌很不错，你怎么不行？表妹比你小就已经知道帮着父母分担家务了，而你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不服气地争辩着，力图找出事实里的细小破绽，来维护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不被重视的自尊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暗自把自己跟别人做着各种比较。小小年纪就显出了争强好胜的倔强脾气，日子过得自然也不是那么快乐。事实上，也有其他父母称赞我的聪慧跟好学。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爸妈深知这一点，但是他们习惯通过这种带着讽刺批评意味的比较来达到对女儿的鞭策和鼓励，并美其名曰打击式教育。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式父母一样，他们热衷于那些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刻意地把子女的人生规划为了一个大的赛场。于是我们从小就会被灌输这样的理念，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么超越别人，要么落后挨打。可是许多年以后，我发现这样的冠军思维能够激励学业和职场，但是却并不适用于整个人生。因为赛场观念容易衍生出争强好胜的心情，病态的攀比心理。比赛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名次，分出输赢，决出参赛者的能力高下。可是人生和比赛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活一世并不是为了打败别人，而是为了成全自己。倘若一个人在生活里也存了争高低、定胜负的心，日子过得恐怕就不会太顺心如意了。 前段时间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据说有一个女孩在婚前半年把未婚夫给比没了。那个叫西西的女孩在婚前陷入了深深的焦躁和失落，因为她的大学室友找了一个钻石王老五，而她的未婚夫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族。当室友孜孜不倦地展示着美轮美奂的旋转餐厅和大牌包包的时候，西西的心里便有一点不平衡了。阳春三月，他的室友跟未婚夫奔赴日本京都，在漫天的樱花雨下拍摄了一组浪漫的婚纱照。西西翻着朋友圈里一张一张地看着，忽然狠狠地踢了旁边的男朋友一脚。她心痛难当，只觉得自己被狠狠地比了下去。挫败、痛苦、甚至屈辱都一起涌到心头来。因为她的婚期也马上就要到了，可是定下的婚纱照拍摄地却是郊区的一处山谷，跟室友一比简直就是山鸡见凤凰，高下立现，贵贱分明。西西想到这里便呜呜咽咽地哭开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男朋友没有办法理解，亲爱的，咱们犯不着跟别人比呀，幸福不是比出来的。可西西不依，她盯着室友的朋友圈自怨自艾，和男朋友吵闹不休，用别人家的老公来贬损自己男朋友的平凡和普通。男友不堪其苦，在反复的劝说无效之后，只得无奈地分道扬镳。因为一个爱攀比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渴望也加注到伴侣或者孩子的身上，那种强烈的望夫复贵和望子成龙，有可能成为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西西不明白的是，幸福其实并不需要参照物，它是一种私人而隐秘的体验，只需感受，无需对比。遗憾的是，世界上仍然有无数个西西式的心思在蠢蠢欲动。他们小的时候比成绩，长大之后又比工资，比老公，比房子，比首饰，比所有能比的一切。生而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似乎都是从比较当中得来的。然而需要比较才能够得来的成就和幸福本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它和赛场上的荣耀与光荣并不是一回事儿。关于这种心理，知乎上有一段一针见血的阐述：当自己的价值观很清晰，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可以基于自身的评价标准对事物做出评价、态度、反应。换句话来说吧，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是什么，满不满意。这样的人关注的焦点是自身的生活。而没有清晰的价值观，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则需要向外去寻找，通过比较，跟别人做对比，才能够做出评价、态度和反应。换句话来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满不满意，需要成天盯着别人来看。说到底，比只是为了好，但是真正的好是客观事实投射于内心的主观体验，跟旁人的关系并不大。最好的参照物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近来我在减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羡慕别人的 A4 腰和巴掌脸，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时时刺痛着我的心，唯一的安慰只有体重秤上一天天往下掉的数字。 可是当我坚持一个月之后，却惊喜地发现变化在悄悄发生着。原来最能够激励人心的是比昨天瘦一点好一点的自己。聪明的人只和从前的自己做纵向对比，而不是跟身边的甲乙丙丁去做横向的攀比。这几年我最害怕参加的就是同学聚会了，觥筹交错间的眉飞色舞，一些可见别人家孩子的童年噩梦。不同的是，攀比对象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相同的是竞争依然激烈而残酷。可是我们已经长大，走在不同的人生轨道里，风景各异，体验不一，幸福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世俗并不轻易放过你我，他为成功画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衡量标准，作为这一场比赛的终极奖品。好在你可以主动退赛。古往今来，退赛者众，退得彻彻底底的陶渊明算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辞官还乡，在田园乡间建起心中的世外桃源。一千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当初赢了陶渊明的高官和富豪呢？人们只会默背着那些辉煌的诗篇，记住了一个活出自我的传奇。我们来世间一趟，不是为了夺取终点的荣耀，而是为了享受途中的风景。如果这个过程一定要有赢，那么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平安喜乐地走完这一生。你要做到不得意，亦不沮丧，专心走你的路，看你的风景，抵达你自己的终点。首先，请学会自我肯定，消除自卑心理，并非他人的承认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然后，请修正单一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可以用人上人一言以蔽之，成功的衡量标准是多种多样的。最后，请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人人生而不完美，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缺陷，认真地去爱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比赛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人生不是一场完完全全的比赛。毫无对比的人生不足以谈进步，呈现于攀比的人生则无法谈幸福。我发现当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好了很多。事实上，每当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偶尔也不是偶尔，对，反正就是很少的时候吧，当我也会产生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当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就会平衡很多，就一下子就想通了。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真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一生给过好的，有的时候一个道理你是需要自己反反复复的去看，去提醒自己的。有的时候真的只是这样，不是说你不明白，不是说你没有真正的懂这个事情，只是因为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世俗就是会把你往你想不通的一个地方，就是会把你往那个就是那条路上推。 可能你本来是挺想得开的，你觉得哎，我过好我自己就可以了，我每一天只要比前一天的自己更进步一点，变得更好一点，那就可以了。但是世俗真的不会放过你，你不去跟别人比较，别人也会拿你来跟他们比较，或者说别人会催着你去跟别人比。总之呢，就是很有一点不由自主吧，对。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是要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好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来自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我发现我跟你们在聊天或者说分享文章的时候，真的是越来越淡定，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放松了。我很喜欢这样的自己。
一辈子。